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在这美丽的主日清晨，阳光普照，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堂中，一同来歌颂敬拜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要聆听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也帮助你这软弱的仆人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让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像良人的利剑可以刺透我们的心，使我们从中可以得着帮助，得着造就，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身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是创世纪头一章所记载的。本来创世纪第一章中有不少的难题是不容易解释的，我简单提两点作为例子。好像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便说地是空虚混沌，掩面黑暗。空虚英文是 empty， 混沌 formless， 颜面黑暗 deep dark。 有解经家说这是神创造天地之前的一个状态，是一团毫无秩序、杂乱无章、无形无体的东西啊。有的说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相隔了千万年，正如地质学家所提的无数的年代，是经过了灵界的征战、大灾难之后所引起的混乱的情况。那么第三节，神就才开始重新创造，借着他所说的话，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夜，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光一出现，宇宙就满有秩序了。那么既然第三第四节就有说有早晨有晚上了，应该是有太阳光，是不是应该是有太阳了在第一天。但是为什么到了第四天呢？十六节又提到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这明显也是指着太阳与月光，是不是？那这个第一节、第一日跟第四日怎么解释呢？我们就看十六节这个第四日所用的这个造字啊，与第一节的创造在原文希伯来文不是同一个字。第一节的创造是从无变有的，而十六节的造字是引出来、摆列出来。不错，第一天已经有了光，不过到了第四天，神才把这些光体整齐的摆列在天空，那么蛮有秩序的在那边运行，我们的神在托住这些光体。那么解经家多数是这样的解释。好，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些经文当中，用黑暗来描述败坏的罪恶，犯罪的喜欢在黑暗当中生活，并不来救光。那么因为耶稣的光会来责备他们的恶行。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用一段时间来思想约翰福音头一段所读的。刚才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显示出人心是何等的败坏、诡诈以及黑暗。 谁把正在行淫的妇人抓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受审问呢？他的目的是何在？既然是正在行淫，就应该有两位好大妄为、好大胆妄为的犯罪者。这种罪是在黑暗、非常秘密当中进行的，但是还是被人发现了。所以圣经说，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单看见这个犯罪的人不小心了、就是发现的人的心中啊，也一样是充满败坏、诡诈和黑暗。因为既然是两个人犯罪，为何被抓到主耶稣面前的却只有这位妇人呢？这个明明就是在欺负弱者嘛，男的可能体壮力大，不但抓不到他，总是抓到了他也可能带不动，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只好就抓到比较软弱的又容易带到主面前的这位妇人了。这些人的行事根本不公平、不公义，带到主耶稣面前之后，头一句话就便问主耶稣要如何打死这个妇人。因为摩西的律法上，就是在申命记22:24那边有吩咐要把这样犯罪的人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问主耶稣要怎么样办他呢？那么这样的问题啊，是最容易难倒人的，是会陷害人的。不管你的答复是照办或者不照办，都是错的，都可以抓控告主耶稣的把柄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心的深处是何等的败坏黑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陷害主耶稣与不义。请问圣经记载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主面前的人是谁呢？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到底是谁呢？是犹太教中的重要头头者。文士不但熟悉摩西的律法，也是精通讲解摩西律法的人，他也应该是在生活上遵行律法的人才对。法利赛人是在犹太教中所谓敬虔派，外表上注重强调律法，只可惜呢，他们能说不能行，而且他们叫别人去行，自己切一根指头都不肯动的，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在主耶稣时代常常被主耶稣所责骂的就是这种人，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我们想一想，这样的教会里，这样的宗教领袖败坏到如此黑暗，只会注意发现别人的犯罪，却又只能够把软弱的一面带到主的面前来审判他，要把他打死，他们到底是什么心肠的人呢？可以看见当时宗教上的腐败是相当严重。其实神的儿子主耶稣降世为人，后来主耶稣不是被抓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这些犹太教中的领袖，他们妒忌有好多人跟从了主耶稣，他们就才把主耶稣抓来。那一天晚上啊，主耶稣经过了6次的审问，在大祭司盖亚法的面前，在公会群众面前，在希律王的面前受审问，有2次是在巡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那么比拉多已经明明讲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是就是在那样宗教腐败、人心黑暗的社会环境中，无罪的主耶稣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无形中也成全了父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成为担负世上人罪孽而替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羔羊。人的通病就是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上一个礼拜傅牧师提过，也提过这个刺和梁木，他就提起，他说这么大的梁木在自己的眼中看不见，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比方而已。刺虽然小，梁木虽然大，当然它的大小是无可比较，是不是？但是人的毛病就是刺如何的小啊，因为是在别人的眼中就可以查得出来，而梁木因为是在自己的眼中啊，多少大还是看不出来。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就是人心充满黑暗的缘故。在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聚会当中，大家都在为着追求灵命长进，大家在审查自己，在为自己的罪痛悔，竟然有人不是在认自己的罪，而在认别人的罪，可以看见人心的败坏诡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主耶稣的态度怎么样。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提出的问题啊，如何应对？主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他不讲，先不讲一句话，他只有静默的在地上画字。那么这样子，他们就拿主耶稣没有办法了。既然主耶稣不讲一句话，就无法来抓住主耶稣的把柄了。而且当主耶稣安静的时候啊，是可以让圣灵对他们说话，让主耶稣的真光来照明他们心中的黑暗，认识他们自己的败坏。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主耶稣慢慢这起腰来，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主耶稣第二次又再弯起腰来在地上画着。我们想一想，人世间哪里有没有罪的人呢？很自然的，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来打他，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给我们看见事实生于雄辩。主耶稣无需跟他们辩论有关摩西的立法问题，只有安静在地上画字，是在看出主耶稣的智慧来。因为主耶稣清楚知道，凡是能够引起辩论的事情，一定是越辩 越热闹，越争端的，越争吵的，不可能把事情解决的。所以只有在安静当中，让主耶稣的真光照耀他们心中的黑暗，看见人人都是有罪的人，哪有权柄去定人的罪呢？所以他们只好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出去了，只剩下耶稣和站在那边的妇人。这个时候主耶稣才这起腰来对妇人说，那些人哪里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位妇人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满眼泪水了，满怀感恩的心，她就看作满有权柄的主耶稣说，主啊，没有。主耶稣马上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哎呀，当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妇人心中的一大块石头就脱落下来，她心中非常释放，尝到了主耶稣赦罪的恩典，主耶稣赦罪的权柄在他的身上彰显出莫大的能力，使他感受到新生的盼望，使他可以重新做人。主耶稣又加了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哎呀，这个妇人真的像圣经所说的，在基督里面他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他天天经历到主给他胜过罪恶的能力，他一定不会忘记那一刻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只要想到主耶稣的这一句话，就会产生无比的力量，使他去胜过他生活中所要面对的各种的试探、引诱和罪恶。弟兄姊妹，主耶稣的赦罪是何等的完全，因为他亲身从天降世为人，为担负世人的罪孽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所留的宝血洗净了凡相信他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从此以后就能够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所说的，从前你们是安昧的，就是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但是如今呢，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就是在光明当中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那我们要如何活出光明的子女应该有的圣洁的生活呢？不错，耶稣是真光，借着神的话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因为神的话好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的污点来。我们每天早上最低限度早上一定面对着镜子，稍微整修一下自己嘛，看有什么不整齐的地方哪里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整修一下嘛男士们就有的打起领带来，女士们就打一点口红就要去出门上班了，这个才是正式显出真人君子的风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才是基督徒的好榜样嘛。耶稣的光借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帮助我们懂得分辨是非、黑白、善恶，人世间太黑暗了，人生活的标准离神的要求太远了，善恶是非不清不楚。感谢神，光一来，自然就赶出黑暗，使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在真理当中，讨神的喜悦。还有光可以照明人生的方向，指引前面正确的道路。美国地大，晚上有时候驾车实在是路灯不够所以你需要用汽车的车灯才能够向前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生命在主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耶稣永恒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是有永生吗？不是离开世界才有永生，现在我们就确知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光源，能够引领我们走在人生前面的道路上。在大自然界当中连动植物都需要光，它们才能够延续生存。在大西洋中有一些群岛它每年会有许多鳗鱼就游过来，集中在海湾，因为海湾的水不会波动的比较大，就是跑到海湾那边就产卵生蛋了。那么这个老鳗鱼呢， 产卵之后他就离开世界了。这个好奇怪呀、啊，那个千万的那个小鳗鱼啊，我好像针那样的细小啊，哎，他们懂得逆流很快的游回这个母鱼生活的河流中，虽然是好远的航程，但是始终不会迷路的。究竟这些小鱼怎么游法呢？在鱼的肚子里面哪一部分好像有罗盘针呢、指南针的设备，让它向着正确的方向航行呢？其实这就是创造万有的神给他们的本能嘛，因为生命的哪一面有光明，连小小的鱼都懂得向生命光明的哪一面寻求生存。还有一种鸟叫做季候鸟，到了冬天，它们为了避开严寒的气候，就向着温暖的南方飞过来，为了寻求继续生存、一年两次，如此遥远、有时候要飞好几千 miles， 但是不会迷失方向。我们只能够说，在生命哪一面有光明，飞鸟是向着光明生存的哪一个方向飞的。所以约翰福音才说，耶稣所赐下的生命就是我们人所需要的光。光对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类生活以及健康的生存都有极深度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被罪所捆绑，在黑暗当中生活。那么这种在黑暗当中的生活，有时候实在是无法忍受、无法熬过的，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感谢神，耶稣的光来了，叫凡信他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得着释放，可以得着自由了。光含有消除黑暗、消除邪恶的意义在内，光也有责备审判的作用。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耶稣的光可以继续在我们身上发出光照审查的作用。所以好像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从前是暗昧的，如今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注意光明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就简单的六个字我觉得很好，良善、公义、诚实，这个就是包括一切的好行为没得了。做人要光明磊落，要有高的道德的水准，到高的道德观念，因为光是代表圣洁、正义，不与恶势力妥协，也不怕恶势力的恐吓，为何勇往直前的精神。哪里有光，哪里就没有黑暗，光来了马上可以去除黑暗，因为光和暗、白和黑是无法并存的，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这六个字其实就包括生活上的一切好行为以及我们的美德。那么基督徒为了表彰主耶稣的光，我们也可以反照主的光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所以那个光，基督徒的光就是好行为，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了。所以圣经非常强调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里说到，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刚才当然讲了不少生命的光，那么基督徒拥有的耶稣的生命是我们所需要的光源。那么现在我要提一下两位出名的姐妹 的见证来讲到，他们有了耶稣的生命，就是成为他们生活上的光。先提第一位华人非常爱主的为主发光的蔡淑坚女士，她五六十年前有一本书很通行的《暗色之后》，《暗色》里面的王后，这个就是她所写的，她的作者就是蔡淑坚女士。那么在宾州这个帕拉代使者协会有一栋老房子，就是他奉献给使者协会的，就是蔡女士过去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出身富有之家，后来四五十年代就从美国来到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他来了美国以后，有一天呢，他的眼睛犯上眼疾病，眼疾就是眼睛非常的刺痛，医生就告诉他，你从此以后不可以再看见光了，所以他只好戴上不透光的黑眼睛。所以他有眼睛等于没有眼睛一样，是瞎了一样，他必须生活在暗色里面，所以他才写了暗色之后嘛。那么他这种的环境维持了五十年左右，因为他九十几岁才离开世界过一天。那过去有不少来到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看过他的书啊，所以会来宾州，就会来拜访他，想了解他，安慰他。哪里知道啊，一看见他容光满面，毫无愁容。哎呀，他在那边为主做见证，面部表情平安喜乐，表现出主耶稣荣耀光辉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凡拜访他的，反而自己得做了鼓舞。那另外一位是美国人，又聋又哑又瞎的 Helen Keller， 虽然他的生命是残缺的，但是因为他有主耶稣生命带来的光辉啊，使他天天享受到在基督里面同在的安全感以及满足感。他靠着神给他的力量，他把自己的限制化为最美的恩赐，被神使用。他写了不少书本哦。他见证说，由于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使他创造出一个有意义、有幸福的光明面。他们这个两位啊，他们的肉眼只看到黑暗，但是他们的心眼却是明亮无比的，他们还看到天上的美景，带给他们生存的勇气，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正如以赛亚书四十章所讲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上腾，他们行走不疲倦，奔跑却不疲乏。最后我们要看到的两节圣经，就是约翰一书啊。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意思说，我们跟神在前面也提起，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与神相交，不能在黑暗中，因为神是光嘛，你必须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你如果在黑暗里面，不可能与神相交。所以基督徒要记得，而且我们如果跟弟兄姊妹彼此的团契相交，也一定是在光明当中。如果你在黑暗当中，就可能就团契的不好嘛，这个是一定的，要在光明中与神相交，而且彼此相交。还有两节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十三节，又打出来了。好，这个两节大家读一下，这两节很重要的，因为对一个人的悔改产生很大的作用的两节圣经，我们大家同声来读：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好，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如果我们要与神相交，当然是在光明中生活。可能不错，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会犯罪跌倒，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主耶稣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光，主耶稣的光会一直光照我们，会一直提醒我们，而且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他洗净我们的问题呢，我们要懂得审查自己，每天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中生活，一直保持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那一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认罪悔改，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俗语说得好，一日三省吾身，一日三省吾身，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做的事情嘛。比方说晚上你临睡以前，你就审查一天的生活有什么亏欠，应该认罪的，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接近，我们就一直保持在光明中与神相交。还有我们不是每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吗？你不要把这个圣餐当作以色化啊，这个圣餐就是最好我们是在与神相交，也与弟兄姊妹彼此相交。而且你带灵兽圣餐之前，你一定审查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审查自己，你要守戒心清，你才敢灵兽主的饼杯，是不是？所以你一定审查自己。所以这个一日三省吾身啊，就是在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长青团契的诗歌诗架里面有这首诗啊，我们过去有唱过，后来有一段时间很久没有唱过，哎，最近有人提啊，我们就唱这一首歌，在神面前审查。有的慕道友觉得很，哎呀，这个很动心呢、这一首诗歌，动词歌词也非常的动人。那现在我就要提到教会历史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作为例子。圣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败坏不堪，但是他有一位很爱主的母亲，常常为他祷告，也常常把他带到教会里面聚会听到。当然不是每一次这个儿子顺服妈妈，但是也奥古斯丁总算也去了不少教会聚会听到。那么他的生活实在非常的放荡，那大学里面也已经很出名，就是捣乱的一个人了。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到最终之乐，有时候他感觉到他对他自己的放荡的生活不满意。所以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家中的花园当中散步的时候，他在想，我过得这样放荡的生活，我满意吗？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很小声的，就在他心声呢，他就听到说，打开圣经来读。所以他就很快回到房间，就打开他的圣经来，刚好他就翻到这个罗马书13:12，他就把他这两节圣经的每一句话好像是对他说话，非常的耀眼。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他知道他的行为根本就是暧昧，见不得人的，他要带上光明的情，并且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放烟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正经嫉妒。这两节圣经啊，好像在那边对着他讲话，神的话像良人的利剑刺透他的心。他想起他的生活是如此放荡好色，他一直在审查自己是否因此满不，他不满意，圣灵一直在他心中责备他。当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跪下来，他就在神面前认罪。就是那个时候，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 当他一站起来的时候，他就经历到好像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起来充满感恩的心，他的生命改变过来了。现在不单每主日跟妈妈去做礼拜，还有一次的经历啊，他在路上遇见了过去跟他鬼混的那个他的女朋友啊，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睬，他就跑过来就拍他一下，你不认识我吗？奥古斯丁怎么样回答？过去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新的奥古斯丁，对不起，他不认识你了。真的，他的生命改变过来，成为光明的子女，不再行那黑暗暧昧的行为，他现在一直保持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生活，他靠着神给他的力量获得神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太黑暗了，试问你的心是向着黑暗还是向着光明呢？光明是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毅力的最好动力，使我们不再有黑暗的危机，让我们继续信靠神，一直迎向光明，在光明当中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耶稣是光，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照明人心中的黑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虽然阳光普照，虽然灯光照亮，但是照不出人心的黑暗。但我们感谢你，耶稣是光，能够照出人心中的黑暗。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接受主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特别我们为我们自己做了基督徒，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有没有结出光明的果子来，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呢？帮助我们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活，为主发光。感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黑暗已